今天的成人主义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我们今天来思想新约与基督徒的伦理观在我们前几次的思想当中，我们思想了旧约当中的十诫与我们基督徒伦理观念的关系。那么今天在上一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已经把十诫的最后一诫就我们讨论思想完了，就是不可贪婪。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到新约。那么新约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当然是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基督徒被称为恩典之子，我们是在新约当中的我们不再活在旧约的律法之下，我们不是律法之子。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违背旧约的律法我们遵循的是旧约律法的精义或者说精髓。那么新约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更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伦理观念以及各种价值观念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新约我们或者说新约伦理。其实新约伦理也就可以被直接称之为基督徒伦理基督徒伦理其实是新约的伦理我们不再活在旧约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新约恩典当中的神的儿女。那么对于新约伦理来说，最最重要最最重要当然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更是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以人的样式活在世人眼前，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就看见那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基督把神的心意丰丰富富的启示出来，也又真又活的见证出来。主啊，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能够亲眼能够见到神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愿你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从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经文当中，能够真正认识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呢，给世人带来一个完全是全新的全新的一个概念。那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呢，反映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伦理道德观念。那么把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伦理道德观念，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哈，我们就会发现呢，主耶稣基督教导的伦理观念是天国的伦理观念，或者说是神国的伦理观念所以当我们来仔细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话语，当我们来思想耶稣所教导的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我们就会发现这是神国的观念，这是天国的观念，这跟我们今天这个地上的国这个现今的这个世代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那么这个不同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这个主耶稣所教导的伦理观念是从天国来的，是神国来的。那么最典型的一个体现呢，就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登山宝训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做长篇的讲论就是在登山宝训当中所体现。所以登山宝训当中一开始就说到八种有福气的人，这八种有福气的人其实里面包含了在神国里的这种伦理观念。而这种八种有福气的人，其实对于世人来说，世界来说，这个是一个观念上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在世人看，这就是 就是这不是很有福气的人，这甚至是比如说很贫穷的人呐、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但是在世界上，在人看来，显然觉得并不是这样的，觉得好像是富有的人更有福。但是耶稣基督又说，富有的人却是有祸的。那么耶稣基督说，什么样的人承受地土呢？就什么样的人会拥有很多的土地呢？温柔的人。而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人占据大量的土地呢？就是强势的、强壮的，或者说就是强暴的。都温柔的人呢，反而就是被人家欺压、被人家驱赶，那些是这样子。这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看到的现实。但是耶稣的教导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所以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它是天国的伦理观。它为什么有跟世界上伦理观有如此大的不同呢？首先，天国的性质是什么呢？是永恒性，是永恒性的。而这个地上的国、地上的世界都不是永恒的。所以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最强大的帝国，或者是这个疆域最辽阔的帝国，都是不能持续很久的。那么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帝国是哪个帝国呢？清，大清，有人说罗马，有人说大清，其实应该是蒙古吧。蒙古当时很大的，蒙古OK anyway， 但是我们所列举的这些国其实都是很短暂的如果说是蒙古的话，蒙古其实很短暂，但是它的幅员是非常非常辽阔它当时也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呢，对于人来说无论活在那个世代当中的人，他只能看见这一个世代所发生的事情，他看不见以后或者下一个世代，或者就是下几个世代所发生，他都看不见。所以他看见的就是一个强大的蒙古这个非常残暴的蒙古人，他们占据最大的土地他这是他所看见的。但是呢，他没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因为他也看不到永恒的眼光。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短短的一生嘛，短短的一个世代。但是在神国呢，它是永恒的国度，所以在一个永恒的国度，就会看到这种残暴的人，这种暴力的人，他们是不会就是长久的占据很大的疆域的反而是温柔的人，慢慢会承受地土所以那种。所以我们今天我看世界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看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这个国家元首或者比较领袖性的人物，他们很多都是哪一个族裔的人呢？印度人越来越多，是不是？印度人很多印度人在很多国家慢慢现在都已经是就是国家元首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包括美国都很有可能，是不是？当然了。当然这个现象当然也说明不了太多事情但是呢，慢慢就会发现，其实像印度它是一个就是很悠久的历史，但它整个文化是比较与强暴暴力是比较远的印度整个文化。当然我不是说印度文化有多么多么好，什么都不是它有非常非常就是神所不喜悦的地方。但是呢，也确实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就是那种强暴的、强势的帝国往往都是昙花一现那种比较温和或者什么样的文化或者民族，慢慢就散布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然我们这是举一个例子也不一定多么恰当，但是呢，我们就要说明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它的本质它是神国的伦理观念所以它跟这个世界上伦理观念是有很多的不同。为什么有不同呢？因为神国伦理观念它是有永恒性的，它是有永恒性。它这种伦理观念不是说只在这个世代是有效，而在下一个世代就好像无效，或者是完全改变，并不是的，它是不变的。然后呢，因为它是永恒性的国度，它是超越的。这个具体超越什么呢？就是超越这个有限的、短暂的这个世界上的伦理观念，就是举一个例子我们看见这个 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就是有人挑战主耶稣基督，挑战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人可以复活这种观念，撒都该人呢就挑战主耶稣基督。撒都该人就举了个例子，就是有这几个兄弟啊，七个兄弟啊，结果呢老大死了，后来这个老二就把嫂子就娶过来，然后老二又死了，三又把嫂子娶过来，然后撒都该人就举这样的例子，然后就挑战主耶稣基督，就说主耶稣基督不是教导人会复活吗？那么撒都该人就说，那你说人复活了以后，那这个女子到底是谁的妻子呢？或者说这些兄弟们到底谁是这个女子的丈夫呢？那么当时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回答的呢？对，主耶稣基督说，那人复活的就像天上的使者，不娶也不嫁。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就是在一个神国的伦理观念里面，其实这个夫妻观念就不存在了。夫妻观念是在地上的在今生的。那么当然这个就是有人就说啊，那我在天上难道我跟我的丈夫就不认识吗什么的，但也不是。但是呢，我们在天上，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什么弟兄姊妹的关系啊，就是都是弟兄姊妹的关系。然后在天上的夫妻关系呢，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其实只有一种啊，就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了，然后我们在教会里的无论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好，我们是我们在地上的夫妻也好，甚至无论是我们在地上的父子啊母女也好，我们结果都是怎么样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怎么样都有永生了啊，都有永生。就是我们地上的伦理观念，我们自然有这种亲子父子这个父母与儿女之间的这种伦理关系，亲子的伦理，还有夫妻之间的伦理，还有这些伦理，还有包括亲属哈，远近亲疏的这些伦理关系，这些次序。但这些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在神国里面，其实这些观念都被超越了啊。我们这次是举个例子哈。好，其实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也讨论一下，就是在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些，或者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当中，有哪些话语其实是挑战了或者超越了人的伦理观念啊。我刚才举的那个几兄弟娶妻的那个例子啊，可以说是一个例子。那么耶稣所讲的话语当中还有没有这些话语其实是对人的一些伦理观念，一些观念是一个挑战，或者是颠覆，或者说是超越了。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对，我们一进来，我们贴外面那个板子上就写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啊。这其实对人的观念是一个超越啊，爱仇敌啊，对。其实说到爱仇敌是最大的一个超越性，对人的伦理观念是一个超越性。这就是我们最后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是一种恩典的伦理观念啊。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就是事实上是一个恩典的，是恩典。而这个恩典的伦理观念就是一定是从永恒性来的啊。如果我们只看到今生，只看到现世，那人们就是怎么样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因为就是我们不相信有永恒，不相信有人深渊神报应这回事情啊。人就在世界上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但是因为有永恒，因为有永远，所以我们相信以后在天上有赏赐，以后在永恒里面有刑罚，啊，所以我们在今生我们可以活出爱仇敌的爱。其实这是永恒性和超越性所带来。那么还有没有呢？就耶稣讲的话当中，有哪些是挑战了人的一些固有的伦理观念啊，或者颠覆了，或者超越了啊？大小啊，尊卑大小啊，对。 实有一次哈，这个耶稣的妈妈和他的弟弟们去找耶稣，那么人们告诉耶稣，就说啊，你妈妈来了哈。那结果耶稣说什么呢？啊，对对，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谁是我的弟？那这句话在人听来，这个简直就是六亲不认的啊，这个就是很无情的话，是不是？但是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也就是说，在耶稣的这种亲疏啊，这种家人的这种观念，是一个在神国里的家人的观念啊，就是凡是天父的儿女，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这就是我的家人啊，这就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而在地上的血缘关系呢，有一天如果在基督里，在神里面会被这个更加长久不变永恒的这种关系所取代就是在基督里新约里的这种血的关系，以耶稣基督的血成为我们的血脉相连。那么我们血脉相连就不再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血脉就是人的遗传呐、人的这种基因呐、这种血脉，而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也是血脉相连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就好像亲人一样，就是共同流着共同血脉的亲人。那这个血脉呢，就不是我们自己的血脉或者是 DNA 或者什么，这个血脉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血。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血，我身上也有耶稣基督的血啊。所以这其实包括耶稣不仅他的一些言语，他的一些行动其实对人固有的这个伦理观念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其实当我们明白耶稣的教导，包括他的言行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一种神国的伦理观念，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耶稣这样做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因为他所教导的是一个在神国里的伦理观念。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是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伦理观念。我们基督的伦理观念不应该仅仅是这个世界上的伦理观念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我们的传统所谓伦理所谓叫什么五常什么的，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这些观念，我们不能永远都在这个观念里面，我们要在一个新约的伦理观念里面也就是说神国的伦理观念里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耶稣基督教导的伦理观念是一个末世性的伦理，末世性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教导这个世界要过去了，然后上帝的审判要降临了，要临到了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神的国要降临了那么神的国降临，也就随之带来的就是一个对全地的一个审判，然后神的国或者说新天新地降临。所以而我们耶稣基督教导，就是今天我们的世人其实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就是世界要过去，而且很快就要过去，很快面对上帝的审判，新天新地很快就要降临，神的国很快就要降临或者说神的国已经来到了，耶稣说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有人说就是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成全就是神国的时代。一方面我们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耶稣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降临那么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伦理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其实是一种末世性的伦理。末世性的伦理第一个让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最终要面对神的审判最终是要面对神的审判，而且神的审判是按他的旨意来审判，不是按人所认为好坏是非来审判。 所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挪亚洪水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就没有这种伦理观念，末世性的伦理他们就没有，但除了挪亚他们一家有啊，但是他那个世代的人都没有，所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所关注的就是修盖建造，吃喝嫁娶，然后心里充满各样的罪啊。他们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根本不会知道，也不相信会有洪水的审判降临，会有神的审判降临。而挪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就是一个有末世伦理观念的人。那么他的这种有末世伦理观念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他造方舟，他做预备啊，就是当世人都在吃喝嫁娶、修盖建造啊，行各心中各样的各种恶行的时候，挪亚却不是这样的。挪亚一直在那里做预备、做预备、做预备啊。造方舟其实就是一个做预备的过程。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也120年传义道、传福音。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挪亚知道洪水的审判要降临了，所以他的行为包括他的这种伦理观念跟世人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挪亚是一个，从挪亚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到底末世性的伦理给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怎样体现出来呢？挪亚就是的，挪亚就是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末世性的观念在他里面的人。所以他就时刻在预备面对洪水的降临啊。然后呢，他的这种预备呢，事实上他认为洪水可能随时都会降临，审判随时都会临到，所以他并不知道是哪一天啊，所以他就做好预备。那么这也是耶稣基督教导的伦理，耶稣基督常常举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主人出远门了啊，仆人来看守葡萄园，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人就回来了，大家不知道的时候，包括耶稣说的那个拾童女的比喻也是这样的，新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就做好预备，五个聪明的童女就没有做好预备啊。耶稣包括那个就是领受恩赐，领受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主人分赏仆人的这个恩赐啊，然后呢主人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就要来收账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教导的伦理观念啊，这也是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与世人不同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要预备，而且事实上每天都在预备，因为那个时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所以在彼得前书4:7-8，圣经这样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所以感谢神啊，上帝把他的话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一方面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千万也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啊！上帝的审判临到，那么如果我们时时刻刻记得这样的事情，那么难免我们会恐惧战惊啊！难免我们会恐惧战惊，就是说啊，我们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面对神的审判呢？就是我们难免会有惶恐的心，但是其实圣灵借着使徒告诉我们，其实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啊，就是没有具体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做啊，没有又给我们一大堆的律法规条啊，要如何如何的谨守遵行啊，但只是告诉我们彼此切实相爱。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彼此切实相爱呢？因为我们要常常的知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何等长阔高深的爱，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由心里去爱我们的弟兄啊。就像这个使徒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所说的，我们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爱，是不是？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然后我们才有爱弟兄的心啊，然后才有爱弟兄的心。 然后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首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依然会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依然也会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能彼此切实相爱呢，就可以遮掩，这爱能遮掩许多我们偶尔的过犯。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伦理观念，或者说新约伦理观念的第二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种末世性的伦理观念，末世性的。而这其实呢与世界的这种观念是背道而驰。今天普遍的这个世界上的伦理观念，尤其是这个后现代以来，这个世界上的伦理观念就是认为明天会更好，是不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一首歌，就是明天什么会更好啊，然后非常流行，这个整个华人地区非常流行，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大家对未来，因为我们会看见有新的科技啊或者是新的这种政治制度新的文化产生就是我们看见新这个繁荣啊，经济啊，人们的生活啊，各种方面好像是越来越好，我们就普遍有一种明天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观念。然后甚至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哈，甚至一些教会都被这种世俗的观念所影响觉得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怎样呢？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确实，我们给这个世界要带来祝福，但是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最大的祝福是把福音告诉世人，让世人灵魂得救这是我们给这个世界，基督徒或者教会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最大的祝福，或者说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改善，是在这个方面。而跟世人所说的不一样，世人所说的就是要，简单的说就是要建造一个地上的理想国这就是世人的理想，然后世人认为这个理想可以达到因为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随着好像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进化什么什么的，好像可以达到，我们可以建一个地上的理想国，我们可以不需要上帝，我们自己就建一个地上的天堂甚至包括通过医学，通过各种手段我们人可以得到所谓的长寿所谓的永生。但是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观念，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认为这是一个末世有一天这个世界会结束，会面对上帝的审判，无论人怎么做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人的出路不在于去持续的去进行新的尝试或者是无论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一些新的尝试，当然这些尝试是有意义，仍然是有意义，但是它并不能解决我们一个根本性罪的问题好，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念这是神国的伦理是末世性的伦理。然后呢，它带来的，当耶稣的教导这种神国的伦理，末世性的伦理，耶稣基督教导出来，传讲出来，这就是对世人固有的一些观念或者说伦理观念的一个扭转和颠覆彻底的扭转和颠覆。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已经分享到了，就是首先这个尊卑观念就是一个颠覆在世人来说什么样的人是应该受到尊重因为那种高高在上富有有权势的人应该他们应该受到尊重怎么样。但是在基督的教导里呢，耶稣说那个做仆人的他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因为在神的国里这样的人是伟大的耶稣基督教导就是那个谦卑的人像小孩子，像孩子那样谦卑的人，他们在神国里都是这样的人而那些就是那种高傲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人，在世人看来这些人都是高高在上但是在耶稣的教导当中，这些人都是非常渺小的那么所以尊卑观念甚至包括贫富观念，什么是富有，什么是贫穷这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对人来说是一个完全的 颠覆。那么人们所认为的富有，当然就是这个物质财富上的富有，那财主就是比乞丐富有啊，这是人们的固有观念。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什么样的人是富有的呢？就是在那天上积攒财宝的人多的，他是富有的啊。就是一个财主，他在地上有很多的财宝，但是他在天上的财富却是零，那么这个财主就是很贫穷啊，就是非常贫穷。而那个在地上可能是一个贫穷的人，但是他在天上却就有积攒的财宝，那他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在神的眼中，他就是个很富有的人啊。比如说那个寡妇啊，他只献上两个小钱，他是很贫穷的人，但是他富有在什么方面呢？富有在他有一颗爱神的心啊，他爱神的心，这是非常富有啊，这是在永恒里面是有价值的。那么所以这也是贫富的观念。当然说到这里呢，也包括价值的观念。那么在耶稣的眼中啊，那个所罗门王啊穿的那些华丽的衣裳啊，住的那些美好的宫殿啊，其实还不如野地的花啊，还不如这些。所以在耶稣的眼中，价值跟人眼中的价值是不一样。那么在耶稣眼中，什么是最有价值呢？就是人的生命，人的灵魂是最有价值啊，就超过整个世界，超过整个世界的价值。但是在人的眼中，人的生命其实没有价值，好像一些长大麻风的呀，一些被鬼附的呀，一些残疾的呀，啊，一些罪人呐、啊，那么世人就觉得他们没有价值，就放逐他们，赶逐他们，排斥他们，就觉得这些人没有价值，啊，但在耶稣看，他们有最宝贵的价值，所以耶稣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因为它是神国的伦理，因为它是末世性的伦理，所以它对世人的伦理是一个颠覆和扭转啊。那么其实呢，当人们降服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者顺服，或者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这其实就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悔改啊，就是悔改，就是抛弃我以前的我的那种观念，无论是价值观，无论是伦理观，无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对，这些东西我都抛弃了，我彻底的降服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就是悔改，就是悔改。或者用另外一种形式表达，就是悔改是什么呢？就是义无反顾的，甚至是喜乐的，充满欢喜的转向神和神的主权，就是让上帝掌权啊，不再是我说了算，而是神说了算啊。那么这一个转变呢，首先是一个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啊，第二呢是欢欢喜喜的，不是被迫的，不是被逼的，而是高高兴兴的啊，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并且向神之外一切的啊这种权势，或者说价值观念，甚至或者说伦理观念，说不，或者说再见。好，那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也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有很多的超越性、颠覆性啊。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在耶稣基督的所讲的话教导当中，哪一点或者哪一句话对我个人来说颠覆性最大？啊，对我个人的固有观念好像是那种，推翻颠覆性最大。我们刚才看到耶稣的所讲的话当中，有很多方面在挑战人，是不是？很多方面在颠覆人的一些固有观念。但是我们就说，对于我个人来说，啊，比如说耶稣讲了很多啊，这个可以啊，我可以接受。但是有一点对于我来说，是不是这个挑战太大？ 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分享一下。所以在耶稣所讲的话当中，有很多是对人啊，就是非常让人吃惊、想不到、挑战大的。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跟富山弟兄是一样的，就是那句话特别刺激我，啊，特别刺激我。那耶稣讲的其他的话，什么不要追求地上的食物啊，什么这些我基本上啊头脑里都可以接受。但是耶稣讲的那叫死人埋葬谁？那个年轻人就说：“我不过让我去安葬我的父亲啊。”但耶稣说让死人埋葬，这句话确实对。对我来说是天生，因为我以前就是说，哎呀，就是我觉得，因为孝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文化啊很重要。然后对我个人我自己的家庭哈，就是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以前我也是非常觉得别的都可以啊，别的都无所谓，但是啊有一点啊，我要对我妈妈好，这是肯定的，如何如何。但是信主了之后啊，确实在这个方面确实受到很大的挑战和肩负。就是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你可能在这个方面，你可能在那个方面，但是总之啊，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伦理啊，对世人的伦理是一个很大的颠覆和挑战。那么呢，最后我们要来说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伦理啊，最高的体现就它是一个爱的伦理，它是一个恩典的伦理。所以这个来说是对人最大的一个颠覆和挑战，就是什么呢？爱仇敌，爱仇敌，这是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文化、任何的传统、任何的这个文明当中，你找不到这个概念，就是让人去爱仇敌，没有的啊，没有。然后我们文化当中的英雄，我们去效法的对象啊，都是那种报仇成功的人，是不是？这成了我们的英雄啊，这报仇成功啊，他都忍了很多年呐，或者如何吃了多少苦，哎，就报成功。所以这不仅是在我们的文化，在很世界文化都是这样的啊。但是耶稣的教导，他却要爱仇敌，这是耶稣教导伦理的一个顶峰，就是爱。这是一个为什么爱的伦理就是恩典的伦理呢？因为我们刚才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去爱呢？因为我们看自己是得到了恩典的人，我们才可以去爱啊。所以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得到恩典的人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如果我们是靠行为称义，我们就不认为我们从上帝得到的是恩典，我们就认为从上帝得到的救赎是我的工价，因为我行得好。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这样的，圣经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得不好，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神他就恩待拯救我们，我们仅着凭着信心就接受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得到的是恩典，我们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个爱的伦理，就是爱仇敌的伦理。所以感谢神，这就是啊，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或者新约伦理。我们在接下来的成人主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来思想啊，到底什么是神国的伦理。我们今天只是就是非常概括性的提出来，它有永恒性，它有超越性啊。我们也会想，到底什么是末世性的伦理啊？包括到底什么是爱的伦理，我们会更深的展开，更深的思想。但是我们今天只是概括性的提到，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活在这样的伦理观念当中啊，这是我们在新约里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一个伦理观念。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把这天国的宪章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伦理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可以思想，让我们可以明白，并且赐给我们有信心赐给我们有勇气，让我们能够遵行让我们不仅仅是领受， 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教导的意义，更是让我们有信心有行为，有勇气来按着神的话语去遵行。主啊，愿神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乃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啊，让我们不再是仅仅的来做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良好公民，让我们更是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国中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乃是遵行神天国宪章的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成人主学就到这里。